自古开创基业、流传统治的君主，根据他们一时的喜好，就可以预先知道一个时代的规模了。太祖革命建国，首先任用文官而剥夺武臣的权力，宋朝崇尚文治，根本原因就在这里。太宗、真宗在藩王府邸时已有好学的名声，等到即位后，文化事业日益兴盛。从此以后，子孙相继，上至君主，无不沿袭经典，下至臣子，从宰相到县令禄士，无不考取科举，天下文人学士彬彬有礼地涌现出来。建国初期，杨毅、刘云还沿袭唐代人的声律风格，柳开、穆修想要变革古文，但力量不足。庐陵欧阳修出现后，用古文倡导，临川王安石、眉山苏轼、南风曾巩起来应和，宋文逐渐趋向古文。南渡后的文气不如东京，难道不足以看出世道的变化吗？因此作《文苑传》。宋白，字太素，大名人，13岁时善于写文章，经常游历户县、杜陵之间，曾在张琼家寄宿，张琼是武人，赏识宋白的才华，待他非常优厚。宋白豪放俊逸，崇尚气节，重视交友，在文坛上名声很大。建隆二年，窦仪主持贡部，选拔宋白为进士甲科。乾德初年，献文章百轴，参加拔萃科考试或高等，脱去布衣，受任著作左郎，朝廷赐给成套衣服和犀角腰带。蜀地平定后，受任御京县令。开宝年间，阎丕、王栋一起推荐他的才华，认为他应该担任朝官。宋白因父母年老，请求外任，接连任蒲城、渭南两县知县。太宗在藩王府时，宋白曾献上文章，得到赐衣的赏赐。等到太宗即位，提拔为左拾遗，代理兖州知州，一年多后召回。泰山有唐玄宗的刻名，宋白磨拓了拓本进献，并陈述太平时期东方百姓希望皇帝巡幸的心意，参与修撰《太祖实录》，不久在使馆当职，兼判吏部南曹，随征太原，兼判刑在御史台。刘继元投降后，第二天宋白上奏平靖宋，太宗夜里召他到行宫褒奖安慰，并说等回到京城，当用喜书授予官职。宋白在帐中拜谢，不久拜授中书舍人，赐金印子绶。太平兴国五年，与程宇同知共举，不久充任使馆修撰、判馆事。八年，再次主持贡部，改任集贤殿直学士、判院士。不久，召入翰林院为学士。雍熙年间，赵宋白与李昉召集各位文士编纂《文苑英华》1000卷。端拱初年，加官礼部侍郎，又知贡举。宋白总共三次掌管贡举，招致不少讥讽议论，但他所录取的如苏义简、王禹称、胡素、李宗鄂等人都是人才。这时命令恢复旧制，专门委托有关部门，宋白选取了28人，被罢黜退落的很多，众人议论纷纷。太宗立刻召已被黜落的士人到殿前复试，接连放榜马国祥、斜起等800多人。宋白曾到合城举家正摆设歌舞宴饮，有个进士赵庆一向品行不端，出入合城举门下，趁机偷偷出来拜见宋白，请求推荐。等到宋白掌管贡部时，赵庆果然被推荐，很多人以此指责宋白。又宋白的妹妹嫁给王冕，淳化二年，王冕被罢免参知政事，当时寇准正攻击别人以求禁用，所以王冕被贬出。又有人说宋白家所用的黄金器皿是举人所贿赂的，其实宋白曾奉诏撰写钱惟训的碑文，得到了一些鎏金器皿而已。张去华是宋白的同年，因泥道安氏获罪被贬。宋白一向与张去华交好，于是出任保大军节度行军司马。过了一年，宋白上书直言有来日苦少，去日苦多的话，太宗看了怜悯他，召他回朝，任位卫青，不久又拜为礼部侍郎、修国史。至到初年，任翰林学士承旨。二年，升户部侍郎，不久兼秘书监。真宗即位，改任吏部侍郎、判昭文馆。在此之前，宋白进献了模仿录制《榜子集》的著作，皇上察觉他的意图是想求得任用，于是命他支开封府来试用他。不久，宋白厌倦处理政务，请求免职。咸平四年，提拔王钦若、冯整、陈尧叟入掌机要，因宋白是旧臣， 拜为礼部尚书。宋白学问渊博，写文章敏捷丰富，但文辞意趣放荡，少法度。在内署任职很久，很讨厌轮职，起草制书书略大多不称旨意。景德二年，与梁州汉一起被罢免，拜为刑部尚书、集贤院学士、判院士。旧制三管学士只在五天内殿起居，适逢前意上言，命令全部去外朝。宋白年老体弱，走路不便，在朝班中跌倒。不久，上表请求退休，皇上因他是旧臣，照顾他未批准，再次上表辞职，于是以兵部尚书退休，并让宰相询问他的资产，担心他匮乏。当时宋白的继母还在世，皇上东封泰山时，宋白乘监舆到北院辞行，皇上召对很久，升为吏部尚书，赐帛50匹。大中祥符三年，遭遇母丧，五年正月去世，享年77岁。追赠左仆射，录用其孙宋义孙为江左监主簿，宋孝孙是秘书省校书郎，侄子宋唐臣是正字。宋白善于谈笑戏谑，不拘小节，救济亲族，抚恤孤儿寡妇，世人称赞他雍容和睦，藏书数万卷，图画也有很多奇古的，曾分类故事千余门，号称建章集。唐代闲人编辑散失的，宋白多加以缀集，后辈中有文学才艺的一定极力称赞褒奖，当时名士多以他为师，如胡诞、田溪都出自他门下。陈鹏年考进士，轻薄俊逸，喜欢嘲笑诽谤，宋白厌恶他的为人，将他处落。陈鹏年怀恨在心，后来担任进士，制定贡举条制，多加防范，就是针对宋白的。恰逢有关部门议定宋白的谥号为文献，宫内传出密奏说宋白素来没有节操，于是改谥文安，有文集100卷。儿子宋宪臣官至国子博士，宋德臣赐进士及第，官至太常丞，宋良臣任太子中摄，宋忠臣任殿中丞。梁州汉，字元褒，郑州管城人，父亲梁彦温任亭州马步军督校。梁州汉幼年好学，10岁就能写文章。后周广顺二年考中进士，受任虞城主簿，称病不赴任。宰相范质、王溥认为他是知名人士，不应任地方左官，改任开封府护曹参军。宋朝初年，范质、王溥仍为宰相，推荐他任秘书郎、直使馆。当时左拾遗知制告高希尚封奏，议论武成王庙配享的72位贤人，其中王僧辩因不得善终，恐怕不是全德之人。不久诏令工部尚书张昭、工部尚书窦仪与高希重新审定，工业始终没有瑕疵的才能列入。梁州汉尚书说，臣听说天地以来负载之内，圣贤交错出现，古今同流，考察他们的本末，很少能够尽善尽美。周公是圣人，辅佐武王平定天下，辅助成王达到太平，圣德大功，充塞天地。对外有怀疑发难，内有管叔、蔡叔的流言，处境艰难，几乎颠覆。倒下的禾苗，景德便明，这能称得上尽美吗？臣认为不是。孔子是圣人，删定、诗书、制定、礼乐、远戍尧舜、尽孝文武，最终却凄惶离开鲁国，奔走受困于陈国，虽被定公、哀公适用，却连祭祀、梦氏都不能容。又曾采过道职的胡伟，听到男子的佩环声，远远的辱没名声，未见其可。这又能称得上尽善吗？臣认为不是。其余区区后贤，所所立事，与这两位圣人相比，哪里值得一提？而要求他们磨砺不变，始终如一，臣私下认为难以找到这样的人了。从唐朝开始，尊崇祭祀太公，推究其用意，大概因为天下虽大，不能没有军队，狱中有争斗，不能没有战争，借助他诱惑百姓之道，立为武士之宗，希望张扬国威，于是晋封王号。贞元年间，祭祀典礼更加完备，于是用历代武臣配享庙中，如同文宣王室殿的礼制，有弟子烈士的仪式，事情虽不经传，意义足以劝勉。何况过去不乏通贤，疑难讨论，也说得上折中。如今如果要求考核同类，另立褒贬，以高俅秀口的小毛病，忘记狐裘的大优点， 恐怕所选的人仅有少数可存，比如乐毅、廉颇都逃亡成为俘虏，韩信、彭越都被剁成肉酱受诛，白起则刺剑在渡游，武元则服尸在江边，李左车也是败军之将，孙膑实为受过刑的人，司马穰苴则在齐国朝廷兵败，吴起则在楚国非命而死，周勃未中，有置假上方的嫌疑，陈平善谋遭受受贿诸将的诽谤，周亚夫则死于狱吏，邓艾则被追捕于箭车，李广因后期而自刎，窦婴因树党而丧身，邓禹在回西战败，终身不再有统帅军队的委托，马援死于蛮荒边境，还师时缺少遣电的礼仪，其余如诸葛亮之辈侍奉偏方之主，王猛之流辅佐非正统之君，关羽则为敌国所擒，张飞则遭帐下所害，所有这些名将都是人中豪杰，若要指摘缺点，谁人没有牵累，如果加以淘汰，全部可以舍弃，何况他们功业崇高，名声显赫，樵夫牧童都知道他们，列将通侯，私下私募，如果一旦除去神位，排斥出祠廷，吹毛求疵于一代的缺点，振袖愤恨古人的罪过，必然使时人顿时疑惑，私下议论纷纷，高山仰止，更何所瞻仰前人的足迹，阴魂裂魄，将对明史有遗憾，况且陛下正振奋军威，将要遏制叛乱，讲求兵法，建造武祠，是用来激励武将，借助阴助，忽然使长廊空旷，仅有可图的形象，中殿空荡，不见配享的座位，似乎不妥当，臣私下困惑，深思事情贵在事中，用以作为体要，如果今天可以议论古人，恐怕将来也能非议今天，愿采纳臣的一点忠心，特追还明敕，请求将这道奏书交付朝廷议论其得失，没有答复。乾德年间，进献拟制二十编，提拔为右拾遗。适逢修建皇宫，进上五凤楼赋，人们多传颂。五代以来，文体卑弱，凉州汉语高息，柳开、范杲崇尚淳朴古雅，其名友好，当时有高、梁、柳、范的称呼。当初，太祖曾在军中认识梁彦温，石守信也与梁彦温是旧交。一天，太祖对石守信说，将要任用凉州汉长志诰，石守信稍微透露了这话，凉州汉立刻上表谢恩。太祖发怒，于是搁置了任命。历任通判绵州、梅州，在梅州时因仗打人致死，被削去二官，启用为太子左赞善大夫。开宝三年，升右拾遗，兼临绵院，改左补缺，兼至大理政事。将要举行交祀时，尚书说，陛下再次交祀上帝，一定大赦天下。臣认为天下极大，其中有些庆泽未及、礼文未备的地方，应当推广。如今赋税年收入很多，加上苛变之物，民品不一，调发供应，不无重困。而且西蜀、淮南、京、潭、广、贵等地都已是王土，陛下果真能以三方所得之力，减少各道租赋的征收，那么或许可以平均恩泽而宽缓民力了。不久因杖责景公过度，被其控告，太祖非常愤怒，责备他说，你难道不知道人的皮肤血肉与自己没有区别，怎么尽释酷法，将要杖责他，凉州汉自己说，臣父有天下才名，不应当这样，太祖于是消气，只降为司农四成。过了一年，任太子终于太平兴国年间，知苏州凉州汉通晓音律，喜欢赌博，只以饮酒游戏为事。周中有灵官前侍，家中有数百人，每天令一百人供祭月，每次外出一定自带酒肴。郡务不治理，以本官分司西京。过了一个月，授左赞善大夫，仍分司。不久任楚州团练副使。雍熙年间，宰相李昉将他的名字上报，召为右补缺，赐妃于代，出使江淮提点察言。周汉因为文辞学问被同辈赞许，多次担任地方官职，不喜欢做官场事务。适逢翰林学士宋白等人联名上奏说他有史才，却徘徊在下位，于是任命他兼任史馆修撰。适逢太宗亲自考试共事，周汉担任考官，当面被赐予金子官服，于是对宰相说他有文才， 不久升任起居舍人。淳化五年，张弼建议恢复设置左右使的官职，于是命令周翰和李宗鄂分别担任。周翰兼任起居郎，于是上奏说，从今以后，崇政殿、长春殿皇帝宣布的言论，侍臣们陈述的事件，希望按照旧制由中书省撰写为实政记。枢密院的事务涉及机密的，也命令本院编纂，每月月底送到使馆。其余各部门凡是关于对拜、除改、严格、制制的事情，都逐条报告本院，以备编录。仍然命令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别值班崇政殿，用来记录言论和行动，另外撰写为起居注，每月先呈送皇帝，然后交付使馆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起居注呈送皇帝是从周翰等人开始的。周翰早年有声誉，长期被排斥废弃，等到被提拔任用，更加合乎当时的舆论。适逢考核京城朝官，有敢于隐瞒以前过错的，都除名为平民。周翰受到的谴责尤其多，上报给有关部门时，偶然遗漏了一件事，应当免职。判官杨辉之率领三馆学士前往相府，认为周翰不是故意回避，实际上是他所犯的过错频繁，不能全部记住，于是只罚金100金。在此之前，赵安义建议在西川铸造大铁钱，以役当时。周翰上奏说，古代货物、货币、钱三者兼用，如果钱少于货物和货币，就铸造大钱，有的当百，有的当50，这是为了扩大钱的流通而满足使用。如今不如让属地百姓贸易，凡是铁钱一枚只做一钱使用，官府购买物品就用2钱当一钱。另外，西川的困难在于缺少盐，请求在益州设置榷院，用物品进行交易，这样公司都通便利了。至道年间升任工部郎中。真宗还在东宫时就知道他的名声，征召他，当时周翰是左庶子，于是命令取来他所做的文章，周翰全部编纂后献上，皇帝用书信答复他。等到真宗即位，没有举行庆贺，首先提拔他为驾部郎中，知制告不久判使馆、招文馆。咸平三年，召入翰林院为学士，接受诏令与赵安义共同修撰属籍。唐朝末年以来丧乱，吉普很少保存，没有可以效法的，周翰创意编修，颇有条理。皇帝亲征澶渊时，命令他判留司御史台，周翰恳求随从，皇帝答应了。第二年授任给事中，与宋白一起被罢免学士。大中祥符元年升任工部侍郎。过了一年，患病去世，享年81岁。真宗怜悯他，录用他的儿子周忠宝为大理评事，供给俸禄，直到丧期结束。周翰性格疏放俊逸但急躁，处理事情过于严厉粗暴，所以多有失败。晚年才思稍微减退，书写的诏令多不符合皇帝心意。著有《文集50卷》和《续音化录》。朱昂，字举之，他的祖先是京兆人，世代住在美碑。唐朝天复末年，搬家到南阳。梁太祖篡唐时，父亲朱宝光与唐朝旧臣严饶、李涛等人携带家眷南渡，寄居潭州。每逢早晚，一定依次站立在南岳祠前，向北痛哭，大约20年。后来李涛北归，朱宝光喜爱衡山的胜景，于是前往那里定居。朱昂年少时与熊若谷、邓寻美一起学习。朱尊度喜欢读书，人们称他为朱万卷，把朱昂看作小万卷。朱昂曾经从小路经过庐陵，路上遇到一个奇异的人，对他说，中原不久将会有真命天子平定统一天下，你降官至四品，何必在南方呢？于是北游长江、淮河一带。当时周世宗南征，韩令坤统领军队到扬州，朱昂夜见，陈述治乱方略，韩令坤认为他奇特，暂任命他全知扬州扬子县。适逢战争时期，逃亡的人过半，朱昂见机行事，安抚聚集，恢复逃亡的人家7000余户。韩令坤立即上表授任他为本县县令。宋初担任衡州路士参军，曾经独逃前的闲情妇而仰慕他，于是扩展其文辞说，禀受气质的清浊，独自得意于虚徐，耳朵为何聪明没有塞耳，衣服为何散开没有衣襟，致力于忘怀得失，宁愿勤劳于耕作。将使同行于冀州，孔子并寄于孙叔敖、瞿伯玉，精神驰骋于广漠，心灵遨游于太虚。 傲视朝夕于南荣，逆着西标于北书，不是道的病患，只是情的舒展。由此含藏隐晦，怀抱纯粹，凝聚和平，学习美好。器皿深沦于悠悠，德性芬芳，周遍比邻。仅没有俊致而泉水融通，珍珠潜藏光辉而河流妩媚。又何必鄙视杨雄崇尚太玄，嘲笑弈秋的心醉，悲伤墨子的素思，感叹展情的下位。如果因时事的名扬，那么这文教就不会坠落。眺望烟景飘飘，心向悬挂的旌旗遥遥，感怀早晨的荣华而傍晚凋落，叹息响虫和鸣蝉，姑且藏气以待时机，因此寄托物象而长歌。愿在头上成为变冠，束住黑发而未衰老，恰逢名气有所得，与婴儿相宜。愿在脚上成为鞋子，为何遭遇坎坷的忧患，想笑勤于树害，思追踵于浮丘。愿在服饰成为衣袖，传递增速而装饰身体，不同于化为黑色的染色，宁愿世面而道途穷尽。愿在眼睛成为镜子，分辨美丑于整天，惊叹青春难以长久，希望白首被招引。愿在地上成为席子，当暑热潮湿而冰寒，肌肤尚有疾病，为何寤寐以求安。愿在酒杯成为甜酒，不乱得而沉溺真性，体察虚瘦的器物，隔出诡诈性以回归淳朴。愿在手中成为剑，每辅佐一刃而保护一居，不同于千芒的效用，比磨刀石有余。愿在剑带成为剑，完善剑尾和羽毛的权，谁勉力功勋而赐予禁绝，射穿穷垒而打败燕国。愿在身体成为皮球，托付针线以成功，不是真华而取装饰，将被服而有容貌。愿在轩成为竹子，贯穿岁寒而不改变，挺立节操以自持，开阔虚心而有待。人的愿望实在繁多，我的心却如此。蓄藏为志，如同璞玉隐藏，发为文章，如同云雾伟积。既持玉圭，又握玉璧，又采兰草而种植，开始无言而执杖，最终俯首而皆叹璧。振衣襟而自视，观物象而解疑，云无心而远举，罗以干而从生滋长。想灵骨的遍千地，何况玄黄的一丝。人可以淘汰而锻炼，自己却不磨而不染。如果一鸣惊人，为何无顶而不甘美？过后拥膝轻笑，清怀自宽，户书桑户闭门，拆可快乐，纠飞梭月为何难？职业禅为伴侣，养稀疏的声响腰欢，为何孙木而一更？为何朝赴箕山而履上盘溪？洗涤我的忧虑，用绿绮琴，清净我的眠，用狼肝玉。周旋有法则，习以可观，终卷书而自得，契合修哉于考盘。李访掌管周氏，空闲日子常召他交谈，并且以文章作为见面礼，李访很赞赏。历任宜城令，开宝年间受任太子洗马，知彭州，调任广安军。适逢衢州妖贼李仙聚众万人劫掠军界，朱昂设策擒获他。其余果和于扶四周百姓勾结成为妖贼的，搁置不问，蜀地百姓于是安定。宰相薛居正称赞他的才能，升任殿中丞，知四州。曾经作随和词，说郡河决口损害百姓，游官浪费钱财，这是天意用来灭亡隋朝的原因。如果隋朝不兴起徭役耗费钱财来伤害百姓，那么怎么会有今天的利益呢？曾经聚集淮河水流的3000具尸体筑坟埋葬，有戍卒谋乱，朱昂诛杀首恶，凡是支党中被牵连的全都赦免。随即升任监察御史、江南转运副使。太平兴国二年，知鄂州，加殿中侍御史，为狭路转运副使，就地改任库部员外郎，升任转运使。端拱二年，以本官职密阁，赐金子。很久以后，出京之赴州，上表请求辞官，不被允许。升任水部郎中，又请求退休，被召回，再次职密阁。不久兼越王府记事参军。真宗即位，升任司封郎中，不久之至告判使馆，受诏编赐三馆密阁书籍，完成后加吏部。咸平二年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过了一年，上表请求退休，被召见对答，敦促告谕，请求更加坚决，于是受任工部侍郎退休。第二天派使者到他家赐给器物布帛， 给全俸禄，诏令本府按时慰问。张奏听任赴一马呈报，命令他的儿子朱正辞职公安县，以便侍养，允许回江陵。就至，退休官只在殿门外谢恩，朱昂特别被严见命坐，恩礼很厚。命令等秋粮上路，派中使赐宴于御金园，两至三馆都参与，还诏令赋诗饯行，官员们以此为荣。朱昂前后所得的俸禄赏赐，用三分之一购买奇书，以诵读为乐。到这时闲居自称退叟，著《资理论》三卷上呈，诏令将他的书交付使馆。弟弟朱协以醇厚谨慎著称，官至主客郎中、雍王府驿膳。朱昂写信招他，朱协也告了回乡。兄弟都长寿，时人比作汉朝的舒广、舒寿。知府陈尧咨题写他们的居所为东西至正方。朱昂在住所建两个亭子，一名之止，一名幽栖，很喜欢佛经。晚年自己撰写墓志铭。景德四年去世，年83，门人谥号为正玉先生。诏令加以赠赐，录用他的孙子朱氏出身。朱昂好学，醇厚有清洁，淡泊于荣利，担任洗马15年，不介意。在内属时，非公事不到两府。在王邸时，真宗在东宫，知道他的素常操守，所以常加以褒奖提升，但朱昂未曾有私请，进退合乎礼节，世人大多赞许他。有文集30卷。儿子朱正仪、朱正慈都考中进士，朱正基任余部员外郎。赵林己，字亚之，运州虚城人，世代务农。赵林几年少好学，能写文章，曾作《与别九州赋》，共10000多字，人们大多传颂。周显德二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，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历任许州、宋州从事。太平兴国初年，被召为左赞善大夫、直使馆，改任宗正丞。4年，郭志、宋白受任中书舍人，告谢那天一起推荐他。不久，赵灵己献上颂文，皇帝看后嘉奖他，升任左补阙、知制告。几个月后去世，年59。中使护送葬事。赵灵己体貌瘦弱，好像连衣服都承受不起。写文章好博，仰慕徐陵、庾信以及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的文体，每次构思必定整一端坐，写成千句才开始下笔。对仗精切，用意缜密，同辈都推崇佩服他。等到掌管诰命，却颇繁复冗长，不达体要，没有称职的声誉。常常想要追捕唐武宗以来的实录，孜孜不倦访求一事，几乎废寝忘食，适逢病危，只以书未完成为遗憾。到淳化年间，参知政事苏义简一而说到赵灵己追捕唐实录的事，赵灵己的一个儿子赵东之因补任狼山主簿，部送军粮到北边，死在那里，他的家属寄居睢阳。太宗派直使馆前夕前往取他的书，得到赵灵己所补的会昌以来日历26卷及文集34卷，所著邹子1卷，六帝年略1卷，史实茂官志5卷，以及其他书50多卷来上呈，都是涂改之笔。诏令赐给他家钱10万。当时还有何成玉，晋天福末年考中进士，有清才，喜欢作歌诗，但嗜酒狂放。最初任中都主簿桑维翰镇守兖州，知道他直率，不拿力士要求他。累官至著作左郎、直使馆，出京任州治、咸阳二县县令，喝醉就露着头骑牛赶府衙。府尹王彦超因为他是名士而容忍他，但他治理清明而不繁琐，百姓很安定。每次看牒素，必定细判以比喻曲直，诉讼的人大多心服而退去。往往召来豪吏对坐，饮满杯，吏人趁机戴罪挟私禀报事情。何成玉醒悟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欺骗我，应当受杖刑。”打完，又召来一起饮酒。他的不检点大多如此。开宝3年，从泾阳令入朝为监察御史，后来历任侍御史，多次至中州、万州、商州。太平兴国年间去世。郑起，字梦龙，不知是什么地方人。年少时游历京城、洛阳之间，轻佻没有剪操。听说襄州双全寺僧人能制黄金，前往依附，于是削发为侍者。很久以后，知道他是欺狂炫耀，于是还俗。考中进士，当时举子多崇尚诗赋，只有郑起有文章7轴，歌诗尤其清丽。周广顺初年， 调补卫士主簿，任期届满，写信求见宰相范质，被推荐为右拾遗直使馆。恭帝初年升任殿中侍御史。乾德初年，赵启出任掌管四州事征，刺史张延范担任检校司徒，官吏称呼他为太保。赵启家境贫寒，经常骑骡子。有一天跟随张延范到近郊送客，张延范向赵启拱手说，请策马前进。赵启说，这是骡子，不应当超过称呼，以此讥讽张延范。张延范深深怀恨在心，秘密上奏赵启嗜酒，荒废职守。起初显德末年，赵启见太祖掌握禁兵，有人望，于是上书范质，极力陈述这件事。又曾在路上遇到太祖横穿前面的引导队伍而过，太祖也没有发怒。等张延范的奏章到达，赵启被外放为河西县令。恰逢蜀地平定，应当调任远地官职，赵启不想去，于是用火烤烫自己的脚，因此得病而死。赵启依仗才能傲慢自大，多次诋毁攻击他人，多次被小人窘迫侮辱，始终也不改。当时有一个人叫郭玉，喜好古文，心胸狭隘，鬼怪偏僻。后周显德年间考中进士，耻于参加常选，向宰相赵普献书，自比朝父许由，朝廷议论厌恶他的矫情过激，所以长期不予调任。后来又窥伺赵普，望见尘埃就自沉。赵普笑着对人说，今天很荣幸得到朝父许由在马前参拜。开宝末年，赵普出京镇守河阳，郭玉到薛居正那里上书，极力诽谤赵普，薛居正奏报朝廷，诏令任命他为襄州观察推官。潘美镇守襄阳，征讨金陵，让郭玉随军。郭玉半夜酒醉嚎叫，军中都被惊动，第二天潘美遣送他回去。一年多后，因盗用官钱被除名，于是居住在襄阳，在樊邓之间游荡所求，雍熙年间去世。又有马英，稍微有些文才，多穿道士衣服，自称先生。开宝初年仿效元节中兴颂，写作博兴颂，以叙述太祖攻下金湖的功劳，想在永州元节颂的旁边刻时，县令厌恶他的夸大荒诞，不上报。太平兴国初年考中进士，受任大理评事，因事被除名，在外漂泊多年。淳化年间用湿干叶同年殿中成牛井，牛井于是奏报皇上，太宗看了称赞他，又受任大理评事，不久去世。又有尹志、董纯、刘从义擅长写文章，张毅、谭用之擅长作诗，张之翰擅长写奸起。尹志拔萃登科，官至太子中允。董纯任工部员外郎、直使馆，奉诏撰写孟昶纪事。刘从义多藏书，曾编纂长安碑文为遗风集20卷。其余的人都官职不显达。何县，字惠人，开封郡仪人。父亲何宁，后晋宰相，太子太傅，鲁国公。何县出生那年，正逢何宁进入翰林，加金子，知贡举。何宁高兴地说，我平生美事三者同时聚集，这孩子应和于我，因此给他取名叫三美。七岁时，因门因任左牵牛备身，升任著作左郎。后汉前右初年，家朝散接。16岁，入朝任著作郎。为父守丧，服丧期满，受任太常丞。建隆初年，受任太常博士，随从祭祀南郊，暂倒车驾，进退娴雅。太祖对进士说，这是谁家的儿子，熟悉赞相。左右于是把何县的门第禀告。不久受任刑部员外郎兼博士，仍判太常寺。乾德元年11月甲子，在南郊举行祭祀。丁丑冬至，有司又请求祭祀昊天上帝，诏令何县议论其理，何县以祭意介于凡数，请求停止。二年，议论孝明，孝惠二后神主复祭于别庙。何县认为旧礼有二位皇后同庙的记载，没有各殿议事的说法，现在二位皇后同赴别庙，也应共殿别事。孝明皇后曾母仪天下，宜居上室，孝惠皇后只以追尊，当居次室，朝廷听从。三年春，刚攻克夔州，以内衣库使李光瑞代理知州，何县任通判州事。戴环这年12月14日戊戌腊，有司以7日辛卯诈祭百神，何县现意纠正。四年南郊， 何县建议望辽位置设灌火。又曾说，依照旧典，宗庙殿庭设宫悬36架，加鼓吹熊皮12案，朝会登歌用5瑞，郊庙殿献用4瑞，回帐至楼前奏彩词支曲玉楼奏龙安支曲各用乐章。又举唐旧例，宗庙祭科处别设真善，以身效想之意。又认为八义之五以向文德武功，请用玄德生文，天下大定，二五都听从他的建议。事情记载在《礼制·乐制》。先前王溥窦衍通晓音乐，前代不协律吕的多所考证。王溥窦衍去世后，没有继承其职的人，恰逢太祖认为雅乐升高，诏令和县讲求其礼，以均衡调节，从此八音合唱，太祖很赞赏他。与在律制乐器中有插手笛，太祖想增入雅乐，和县即令乐工调品以协律吕，其执持之状如拱一，请名为拱辰馆，诏令备于乐府。开宝初年，升任司勋员外郎，权知四州，判吏部南曹，历任魁进二州通判。九年，江南平定，受诏采访。太宗即位，升任主客郎中。太平兴国二年，知兖州，改京东转运使。和县性格苛刻，比令好执财，又轻侮他人，曾以官船在私货贩卖牟利。起初被判官郑同度论奏，不久张信军节度刘裕也上言，查证属实，被削籍，配立汝州。六年，启用为太常丞，分司西京，复接勋章服。端拱初年，皇上亲耕吉田，和县奉刘思贺表致阙下，于是将其所著《奉常集》五卷，《密阁集》20卷，注释武成王妙赞五卷奏谕，皇上很赞赏，复授主客郎中，判太常寺兼礼仪院事。这年秋得报疾，去世，享年56。弟弟何山盟，何山盟字显仁，何宁第四子，生56岁，何宁教他诵读古诗赋，一遍就记住，试着让他咏悟作四句诗，颇有思志，和宁叹赏而以为奇，对何县说，这孩子将来必以文章显达，我老了看不到，你们好好保护他。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，出任霍丘主簿。雍熙初年，知崇仁县，就拜大理评事。江南转运杨坚以其才干奏报，移至南昌县。戴环刑部取为降副官，升光禄四成。先前何宁曾取古今史传听诵段誉，便雪冤枉等事著为一誉集，何山盟于是增补事类，分为三卷表上之。不久县所著文赋50轴，赵氏中书，升为太子中允。先前冯启传御前登第三榜碑，以县皇上很称赞，命执使馆。淳化初年，何山盟又撰七榜题名记，并补助何宁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献，于是以本官职级衔院，终谢日赐妃余。三年春，县官登赋，诏赋使馆，升右正言。这年太宗亲试贡士，和山盟参与考校，作歌以献，皇上对宰相称赞他，诏问年纪。当时摹印如行篇，以赐星级地人及三馆台审官，都上表称谢。皇上时常欲变作出表以示宰相，而和山盟尤其称旨，于是对李访说，和山盟宰相子勤学自立，有文章，能继承家业，像和山盟这样的人不可多得，于是以本官之志告。不逾年，加水部员外郎，知礼检院。至道元年，赐金子，与王旦同判吏部权。这年秋，陈启将朝，封炫抱座而卒，享年45。皇上闻之惊叹，遣中使就家问疾状，并抚恤其姑奉赖家等。长子拱才十岁，即授大理评事。次子角补太庙斋郎。何山盟好修饰容仪，自五谷张灯烛之变色，冠带方毕，虽又能署文，书稍景策，每草制必经思讨索而后成，居于隐类偶对，颇施典告之体。皇上以其贵家子能业文，甚宠待之，欲召入翰林，谓近臣曰，何山盟谋子冒冒然，胸中必不正，不可以居进士。其命遂请。何山盟弟何聂史为三班奉职， 淳化中现闻求是，皇上已故相之后改授大理评事。冯吉，字维一，河南洛阳人。父冯道，后周太师、中书令，追封宁王。冯吉，后晋天福初以赴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升善部、经部、直方员外郎、屯田、户部、司勋郎中，累接金子。后周显德中，升太常少卿。冯吉是学，善属文，工草隶，译者以长告相许。然性滑稽无操行，美中书舍人缺，宰相急欲用冯吉，终以挑薄而止。雅号琵琶，尤真奇妙，教坊供奉号名手者亦莫能及。复常戒令勿习，冯吉性所好，亦不能改。冯道欲辱之，因家宴令冯吉奏琵琶为寿，赐以数帛。冯吉置于间，左抱琵琶，按膝再拜如临官状，搂无作色，家人皆大笑。即为少卿，颇不得意，以杯酒自娱。每朝试宴集，虽不召，亦常自制酒酣即弹琵琶，弹罢赋诗，诗成起舞，时人爱其俊逸，谓之三绝。宋初受诏撰述，明献皇太后示意，建称于时。建隆四年卒，年45。